安全边际里面说，风险包括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，即可能发生但不一定会发生的事件，其中一些可以提前预判并根据概率进行评估，但另一些风险则是晴天霹雳，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，是不可知的未知，它们发生的可能性是无法预见的，更不用说评估了。谨慎的做法是，无论未来如何让我们感到意外，都要保持一定程度的下行保护。你好，欢迎收听简辑周报，想提升经济敏感度，抓住更多投资机会的小伙伴，赠送你15天简辑 VIP， 在公众号简辑独裁回复电台免费领取，一起来听听本周的内容吧。第一条解读，来听一听本周大事件。这周全球资本市场面临调整，咱们一起来看看。先说海外，美国通胀反复，经济数据不错，市场预期美国降息的时间又要延后，第一次降息可能会从年初预计的6月份推迟到9月。有高利率的加持，美元指数强劲，吸引资金流入，亚洲货币承受资金逃离的压力，多国汇率贬值到关键位置。本周印尼、菲律宾央行出手捍卫本国货币，中国、日本、韩国央行都喊话力挺汇率稳定。另外，受到伊朗以色列地缘冲突的影响，全国股市都震荡下跌。再说国内，上周发布国九条，目标是引导公司创造价值，给股东带来长期回报，但严格的条款把中小盘股吓了一跳，周一打跌。监管随后表示，新规针对僵尸空壳，并不是冲着所有的中小公司，缓解了恐慌情绪。另外，一季度 GDP 出炉 5.3% 的增速超出预期，其中基建制造业继续提速，为接下来的经济增长打下基础，但内需还是要加强，地产依然是个老大难，销售数据仍旧低迷。这有什么影响呢？为了增加内需，近期国家大力推行以旧换新，地方政府给钱发补贴，鼓励咱们换新家电新汽车。短期来看，政策应该能拉动一波经济，但长期来看，经济的企稳还是要等地产见底企稳。一来地产有带动消费的作用，倘若不买房就很难产生买家电买车的需求，二来房产是重要的抵押品，价格涨跌对咱们消费意愿有极大的影响。对咱们来说，不用为了薅羊毛刻意增加消费，当前的环境中充足的现金流依然是生活的强大支撑。理财上，咱们可以根据财富水池做好资金分配，投资上用长期不用的闲钱定投，适当布局全球资产，等待市场穿越牛熊后带来的回报。第二条解读，来听一听半导体公司财报。最近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、芯片代工老大台积电先后公布一季度成绩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光刻机是芯片制造中最复杂最昂贵的设备，没有先进光刻机就无法造出高端芯片。不过从财报看，阿斯麦似乎没能吃到人工智能的大利好，营收利润相比去年和上个季度都有 20% 以上的跌幅，可能和下游客户还没把主要的资本开支放在光刻机系统上有关。具体来看，光刻机出货价格比较稳定，主要是销量不太行，拖累了收入。其中大陆地区收入占比一半，主要是咱们在推进国产化，有扩产需求。台积电和韩国的订单量在减少。接着来看台积电的一季报，营收增长 17%， 净利润增长 9%， 整体符合预期。智能手机和高性能计算是台积电最大收入来源，一季度手机市场需求疲软，但高性能计算不错，靠数据中心和 AI 需求带动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两家公司还给出未来业绩指引，阿斯麦二季度营收没达标，但管理层表示下半年表现会比上半年好，订单有延迟。台积电预计营收同比增长 6%， 和市场预期差不多，但下调了对代工行业和非存储器半导体行业的增长预期，还提示下游需求除了 AI 都比较弱，其中汽车行业预期从增长调整为负增长。总体上看，两家公司的财报还不太支持半导体的整体复苏，加上今年以来两家巨头股价上涨已经包含了 AI 需求增长的预期，业绩不达标容易引发股价的剧烈调整，往后需要观察能否有更超预期的表现来支撑股价。第三条解读，来听一听上海 F1 大奖赛开幕。 本周末2024赛季的 F1 中国站比赛将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F1 是全球最受瞩目的赛车盛事，代表速度与激情，每年观看人次超过600亿，是全球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之一。2004年 F1 增加上海站，整个赛道设计成上的形状，颇有记忆点。上赛道也在2019年见证 F1 第1000场比赛，但疫情使得赛事中断，这次时隔5年后重新回归，车迷们也都很捧场，门票上线后秒空。一方面，大家很久没有感受现场的轰鸣声，都很激动。另一方面，今年中国首位 F1 车手周冠宇主场作战，也吸引了更多关注。说起来，赛车虽然是一项体育竞技，但本质却是商业活动，因为养团队、购买配件实在太烧钱了。每支车队单赛季要花$1.5亿，所以车手除了车技要过硬，吸金能力也是一大考量。比如一位俄罗斯富豪为了实现儿子的赛车梦，展现超能力，把儿子塞进了哈斯车队。而周冠宇作为首位中国 F1 车手，背后的代言也不少，比如安慕希、商汤科技等，都会让俱乐部获得不菲的资金赞助。这有什么影响呢？这几年运动和金钱剪不清理还乱的关系备受争议。事实上，咱们也不用担心竞技体育的魅力打折，单靠金主的车手往往走不远。比如俄罗斯被欧盟制裁后，哈斯车队就将实力不足的富商儿子扫地出门。去年周冠宇拿到6个积分，稳定进步，咱们也希望第一位中国车手能带来更多惊喜。另外，大型赛事也能拉动当地经济，最近上海的机票、酒店就涨了不少。 F1 的技术也会带动汽车产业的发展，赛车研发的意义之一是把发动机、轮胎等相关成果用到民用车上，可以带来可观收益。来看其他值得关心的事儿，北交所新债要来了。昨天，证监会发布了新政策，把重点放在了服务科技企业上。北交所因为聚集了创新中小企业而被重点关照，不仅会提升市场准入包容度，还要推出北交所发行可转债机制。最近新债少得可怜，如果真的开始推行，咱们也能多一项打新收益了。不过具体细则还没有出台，不知道会不会有资金限制，大家还得再等等。中药业绩有惊喜，昨天中药行业的片仔癀和济川药业发布了一季度业绩，净利润都实现了同比大增 20% 以上。目前来看，两家公司的套路不相同，片仔癀是营收净利双增长，原先拖后腿的化妆品行业也支棱起来了，分红也有提升的计划。而济川药业则是在节流上下功夫，除了销售费用外，其他费用都在降。基金账户一键查询，如果你在券商、银行、支付宝等不同的销售平台买基金，想汇总时难度可太大了。昨天能提供全市场基金产品一站式查询的官方 APP 基金一账户正式上线了，现在只需要在应用商店直接下载并注册，登录基金一账户后就可以查询到你名下所有基金信息，说不定还能找到遗忘的基金，收获意外之喜，大家快来试试吧。最后简单总结一下，我们一起讨论了本周大事，然后带你了解了半导体公司财报，最后和你聊了聊 F1 上海站的影响。感谢收听简析周报，喜欢本期内容的话，欢迎分享给朋友免费收听，推荐一篇精选的晚上聊财经，世界史也能被浓缩到一杯葡萄酒里，红酒帝国，欢迎点击文字区链接收看，周末愉快，周一见哦。